二十八章，我们从十六节读到第二十节，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从十六节读到二十节。如果用的是教会圣经，在教会圣经新约第四十六页。盼望后用我们来诵读这五节的经文，请。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世界的末了。今天很高兴再次请到国际关怀协会的总干事邱志坚邱牧师来传讲今天的信息，我们把时间交给邱牧师。
大家早安。我第一次来你们教会是五年前，可能有的人那时候你们还没有来。我那次来的时候，王牧师到国内去，有事工，是齐少年牧师介绍，我也是第一次来。经过了五年，我今年的六月初第二次在你们主日的聚会有分享，今天是第三次。看到你们的人数增加了。诗班唱的叫我非常的激励跟感动，非常谢谢，也很感谢主。我看到我们今天的周报，我就问主席，我说什么时候我变成长老了？我升级了。因为我从年轻的时候奉献出来侍奉，就跳过做执事的情形，我没有做过执事。那长老凳当然轮不到了，因为那个时候很年轻。后来我就做传道人了，所以我知道有的教会有长老，有的教会长老比牧师还大，所以有的长老做牧师以后觉得是降级了，所以我现在升级了，非常谢谢你们替我升级了。牧师在圣经里面也是一个长老，一般的教会把牧师当作一个 teaching elder， 是一个教导的长老，因为这个是以弗所书第十章讲到的教神给教会的恩赐之一，这个做牧师和教师pastor teaching， 所以是牧师教导，这个是合在一起的，非常谢谢你们让我能够有这个机会，我今天跟你们分享宣教使命的教会，我的大纲也蛮详细的，所以你们大概没有什么记的空间不用担心，我会掌握我的时间。我在大学毕业服完兵役，在台湾以后就奉献出来侍奉主，所以到今年底就满43年。我从1966年的1月2号开始侍奉，非常感谢主。我在一个福音机构是学员传道会，我参加学员传道会，我才晓得学员传道会最开始是1951年从 UCLA 开始的。我知道我们教会大概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可能是 UCLA 的同学或者是校友或者师长可能你们这里也很靠近 UCLA。 几年前我的小女儿也在 UCLA 进修，所以我觉得来到你们这边觉得很亲切，因为我参加学员传道会最开始就是1951年在 UCLA 开始的。听说那个时候在学校里面传福音影响一群这个学校里面很有名的运动员，所以到一个地步，中午的时候，我不晓得现在 UCLA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情形，中午的时候放的音乐都变成圣诗了，就有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他们的这个 football player 和 basketball player 都变成这个基督徒了，所以在学校里面有很多的影响，那么后来就有很多的同工产生逐渐的扩展，所以我非常感谢主。那么我在台湾有24年的时间，我在1989年在Atlanta 的教会就邀请我去那边牧养，那我在 Atlanta 的教会牧养有13年的时间， 所以我在福音的机构有大概24年，那么在台湾的最后10年同时兼我自己教会的牧师，是义务兼的，所以神给我很特别的机会能够有牧会的一个学习。那么后来在 Atlanta 教会有13年，所以我24年的机构的侍奉，那么有23年的牧会的学习，中间有重叠。那么过去这6年呢，我是在宣教的工作啊，叫国际关怀协会啊，我们在5月底的时候有这边的培训，有一部分的弟兄姊妹也参加了。那我来这里不是要讲这个国际关怀协会的事工啊，我是要讲这一些侍奉的经历，主把我带到一个地步啊，我在如果是主的怜悯的话，我剩下的所有的年日大概就是全力会在宣教的工作上来学习来摆上啊。虽然我没有在比较偏远的宣教的地区做宣教士，但是在北美或者在东南亚啊，或者在中国大陆一些地方啊做培训啊，也是鼓励教会来做宣教的工作。那么这些年这些宣教的工作跟福音机构的学习跟牧会的学习，让我越来越深有一个感动，就是发现啊，我们成为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热心，教会有种种的事工，当然传福音是我们很注意的。那我相信啊，美兰浸信会是很重要的所谓福音信仰的教会里面的一个主体主力 evangelicals 啊，我们都是属于福音信仰的人，所以我们都是得着福音，看重福音，要传扬福音的人。那么在本地我们传扬福音，如果我们到别的地方去，那就是宣教，就是差传的工作，所以我们都很看重，我相信我们都很看重传福音的工作。我也发现教会一般啊，我们归纳教会的事工会分成5方面啊，我们说崇拜啊、教育、团契、服务和传福音宣教的工作，这是5方面啊，这是教会的基本的 function。那么有的教会啊，我记得我过去13年在 Atlanta 教会有一些很忠心的同工，有一个长老啊，他就很注意我们怎么样让各种事工保持平衡，包括教会的资源，我们也应当做合适的一些分配啊，不应当啊厚此薄彼啊。所以呢，啊，每个工作都很重要。那后来我就越来有越深的一个感觉啊，这些工作都很重要，但是宣教难道只是教会很重要的一个工作而已吗？如果有教会看重宣教算是好的，但是只是把它当作重要的工作够吗？啊，越来越深的有一个感触，我发现宣教是教会存在的目的，宣教是教会的使命啊，这是今天这个题目的一个原因。这几年有很深的这样子的负担跟感动，所以也希望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今年4月的时候，我们又有宣教祈祷特会，我们请的讲员是戴季中牧师啊，是戴德生的5代孙，从台湾我们请他过来，在他几堂的特别的讲道里面啊，一方面是从约书亚记里面讲到约书亚带以色列人啊过约旦河，然后进神所应许的地方，征战之前的一些准备，做我们宣教的一些学习的功课。同时他也讲到啊，5堂里面讲到5个在现代在北美或者世界各地的宣教方面的5个趋势。其中他讲到一样事情，就是啊，这些年啊，有越来越多的教会看重宣教啊，宣教认为是教会的使命啊，英文就给他一个名称叫做 Missional Church， M-I-S-S-I-O-N-A-L。 他说如果你在电脑上打这个字，他后面又给你说，哎，没有这个字啊，因为这是新创的字， Mission 是宣教，但是 Missional Church 这是新的字。哎，我听了以后觉得很高兴哈，因为英雄所见略同，好像大家都有这个负担。后来我又接触了一些资料，从啊今日基督教 Christianity Today 他们的文章和的著作，就发现 十年前就开始有这样子的专书出来，就讲到 Missional Church， 教会应该是成为一个 Missional Church。 那去年我听到一个很感动我的一个见证，在南加州，在 Fullerton 有一个韩国的教会叫做 Grace Korean Church， 这个教会他们去年纪念他们成立25周年，在25周年的纪念的时候，他们不是 anniversary， 他们叫做 mission festival， 宣教庆典。这个教会现在应该是26年了。这个教会在过去26年里面，差派出400多个宣教士，在全世界200多个地方建立了8000多间的教会。这个教会现在有相当的规模，这几年才有自己的礼拜堂。啊，我看到大家的周报，知道你们在规划要建堂啊，恭喜你们。那么这个教会最近才有自己的礼拜堂，以前是借地方的。我想我不晓得他们的每年的经费预算多少，因为这是上千人的教会，所以可能是有1000万美金以上的预算。但是他们的预算一半以上是做宣教的工作，一半以上做宣教的工作。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今年1月初啊，就有一群传道人跟在职的弟兄姊妹有宣教的负担，也受这个激励，就在 Irvine 那边开始一个叫做恩典国际使命使命国际教会5月来的时候，陈启游牧师他们就是其中的一位就成立这样的一个教会。这个韩国的教会他们的同工教会的职员呢，每年拿10个月的薪水，另外2个月，就是12个月的2个月呢，他们就把它奉献做宣教的工作。他们有一句话，我不晓得这句话到底英文通不通或者是韩国英文，他说 We live simply， 我们过简单的生活， So that our missionary can simply live， 我们把钱省下来奉献，让我们宣教士能够活下去。我就想到我今天一进来就看到你们外面那个 Latte Moon 你们的周报上也有。那么这是美兰基督教会非常感人的每年这个 Latte Moon 的奉献，我想是很重要的一个基金。那我想你们比我更晓得这个穆拉迪的故事跟见证。他在山东在饥荒的时候，他自己省下他自己的食用就帮助那些饥饿的人，后来自己也因为这个缘故，在回国的船上他就病死了。那么这是非常感动的一个见证他把自己省下来让别人能够活下去。那么这个韩国教会说，我们过简单的生活，节衣缩食，然后奉献，要让宣教士可以活下去。宣教士在困难的地方，他们需要经费，他们能够生存下去我想非常感动我的一样事情，宣教使命的教会，这个不是我们现在的新发现，这是重新的确认认识教会有宣教的使命。那我今天有好些圣经的参考，那么一开头呢，就是保罗悔改信主过程里面有2个很重大的问题，记载在使徒行传22章第3节到第15节，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念但是我就把这一段简单的说明。我想大家都晓得保罗在他没有信主之前，他原来名字叫扫罗我想起来有一个小笑话，这个听说有一次有一个圣经测验，那么有人就回答这个测验就是说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是谁那么答案有一个人回答说是扫罗，不过后来这个人画蛇添足，他说后来他改名叫保罗就把旧约跟新约搞到一起去了这个是笑话不过新约的保罗原来叫扫罗那么他在那个时候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很特别，他生下来就有罗马公民的身份很像我们在座有的人可能你是 ABC， 你生下来就变成美国公民当然那个时候罗马公民跟现在美国公民可能不太一样这是另外的事情他在耶路撒冷最有名的一个律法师加玛列的门下受教，而且在加拉太书里面他讲到他跟同门里面他是优秀的他是 前面名列前茅的，他是非常优秀的还有热心的一个法利赛人，而照着他的传统，照他自己的认知啊，不完全偏差的认知，他就迫害基督徒啊。在斯蒂凡殉道的时候，他替丢石头的那些凶手看衣服，而且他变本加厉的迫害教会。使徒行传第八章记载，耶路撒冷教会受迫害，信徒就分散出去了。感谢主，这些信徒为了信仰受迫害分散开的时候，他们仍然为主做见证，结果福音就更加的传开。就好像最近这一啊，特别是今年，我们在好些地方看见，像啊印度的东部 Orissa 的地方啊，基督徒受很大的迫害，那更不要讲伊拉克啊，或者是种种地方，那么回教的地区，基督徒受很大的伤害，甚至死亡。但是神的恩典跟怜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在迫害里面，因为信仰受迫害，可是那个真实的信仰是不能够遮盖的，就把见证带出去了。那么使徒行传第九章就记载，那扫罗拿到这个耶路撒冷啊祭司长他们的许可的公文，就到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的地方要去逮捕基督徒啊，迫害教会啊，正在途中中午日正当中的时候，天上有大光照着他，有大的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第八节，他的第一个反应他就说：“主啊，你是谁？”天上的声音就回答说：“我是你所逼迫的拿撒人耶稣。”第十节他问第二个问题，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那这两个都是非常基本非常重要，改变的扫罗的一生，也应当是触及改变我们人生的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主啊你是谁，这是对主的认识，认识主你就得着生命。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说，认识啊你这个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对主真正的认识带给我们对主的信心，对主的信心叫我们就得着生命，就得着改变。得着生命为什么？刚才我们唱诗歌啊，深知所信，我知道我信的什么啊。有我记得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啊，校园诗歌有另外一个翻译啊，那个另外的翻译比较绕口啊，那个另外翻译很奇怪，因为这个深知所信里面就是我知道信的是谁，那这是一个很肯定，但是前面都是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为什么神要救我，我不知道我这个不配人为什么会蒙恩，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得着信心，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所信的是谁。但是另外一个版本的翻译呢很奇怪，就是我不知道神救我有何足多啊，这个很奇怪，这个中文很绕口。什么叫做有何足多？就是我不知道上帝救我要干什么，救了我来干什么。那你认识耶稣，主啊你是谁，如果你从来没有面对第二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你就会有一个问题，主你救我干什么。如果主救了我们，就好像我们印象中中国人想到啊，我得到了啊，我成仙了，我就白日飞升了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认识主了，我得到生命了，那么感谢主，我就被主接去啊，到天上去，就没有人间一切的烦恼，也没有人间一切的问题啊。我们信主以后，在地上我们还有很多的考验跟磨练啊，让我们生命成长，让我们的信心练得更近。还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们在地上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不只是要为主做见证，我们一不小心呢做了很多反见证，你说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主啊，这个不是我没有给你做什么见证，但是因为我拦阻了多少人呢 你救了我，就我信主，你就干脆让我离开，就见你就好了。有的人碰到很大困难的时候也觉得说，主啊，哎呀，让我到你那边去好了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会开玩笑说，主耶稣说，你还没到时候还不能来哈，你还没有学好功课还不能来。那老实说，我们留在地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我们为主做的见证没有做多少，但是我们惹的祸惹的很多啊。我们很像小孩子在家里热心要帮妈做事，这个小时候我们学了一句话叫做猴子帮忙越帮越忙， 上帝不要我们很简单啊，上帝自己做很多的事情都很好，上帝要我们多麻烦，还要等我们愿意，还等我们啊顺着我们的心啊，实在很麻烦。所以我不晓得上帝救了我要干嘛，他救了我就让我就他到他那边去，就进到乐园就好得无比就好了，为什么在地上啊我也受苦，然后别人也受苦，不太懂。如果你没有问第二个问题，你就会这样子。如果你没有答案，你不知道要干什么，主啊我当做什么。保罗认识主以后，他立刻面对他蒙恩以后的使命跟责任。主啊你是谁，是得做生命的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是得做使命的问题。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对着以弗所的长老做见证，二十六章对着亚基帕王做见证，一个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为行完我的路程，完成主托付给我的责任。第二十六章那里讲到我不以啊，这个二十章是我不以性命为念，第二十六章是啊我故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他一蒙恩得救，他一问主啊我当做什么，有三天三夜不吃不喝，那是整个他的人生天翻地覆过来。亚拿尼亚来为他祷告，他看见了，被圣灵充满，他吃过饭，健壮，受了洗，他就领受了使命。从那时候开始，他的一生转变，他得救就是他侍奉的开始。这是保罗的一生。我常常在想，我们信主多年，什么时候开始问主啊我当做什么，或者我们从来不问啊。主席刚才要我开始做祷告，我心里想，所以刚才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到一样事情，我们来到教会，来到主的面前是要得安息，因为主应许我们可以卸下一切的重担啊。有一个讽刺性的一个比方说，我们每个人来到教会就把重担放下来，所以礼拜堂门口很多重担，很多担子，因为我们都放下重担进来聚会，散会以后大家各任重担挑回去，是不是要这样子呢？那就浪费了。你卸下重担，主说我顾念你，包在我身上，一句话就可以了，我就不担心了。那做什么呢？我不为自己的担子担心了，我就为神的事挂心。基督徒不是没有心事的人，基督徒应当没有自己的心事，而有上帝的心事。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回答约瑟跟玛利亚，岂不知我应当以我天父的事为念吗？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常常说，岂不知天父应当以我的事为念吗？我们常常要天父以我的事为念，照顾我，对不对？感谢主他真的怜悯我们，但是我们什么时候以天父的事为念？我们真像是一个永远不长大的 baby， 小孩子生下来一切都是他，父母都要照顾他，那是因为很小不懂，长大了以后还是这样子，那就是没长大的一个人。我们信仰，我们的生命要长大，我们就要开始学会不以世上的事，不以自己的事为念，而以天父的事为念。我们就开始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不是我想做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要有志向，我有雄心，我们到中年以后呢下坡了，我们就连面对人生下半场，面对人生下半场，你有很多丰收的人生经验，你要做生涯规划。请问你的目标跟你的生涯规划，上帝在哪里？上帝的心意在哪里？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整天想上帝的旨意，就是挖出一块来，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要在哪里得到工作，得到保障，就把上帝低估了，难免把上帝看扁看小了。上帝的旨意包括对我们的照顾跟恩典，但是上帝的旨意岂只是为我一个人而已？我们蒙恩蒙福，我们想到上帝更大的一个托付，我们蒙恩蒙福是要叫更多人得福。主啊我当做什么？这是扫罗 变成保罗，改变过程里面的两个问题。我把这两个问题摆在各位面前。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及早问这个问题，你还有很多的时候可以好好的不浪费。那么中年更加要问这个问题。那我知道，我看到我们在座有一些长辈哈，虽然我现在已经被推成这个长青或者福寿这一类的人哈，我在其实我好些年前啊，我在9年前到中国大陆去培训的时候，就已经被他们归成老传道人了。那时候还没60岁呢，我才50几岁，因为他们平均才30几岁。他们在祷告里面为主的老仆人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说你们为谁祷告？他说为你，把我吓一跳。我哪里是老仆人？我还觉得我刚刚大学毕业，到现在我还是觉得这个心情。但是岁月催人，人易老。那如果我们已经有了年纪，体力不如从前，还在想自己的事情，多浪费啊！对不起啊，在座的长辈们，我想你们不是这样子，我是小人之心。我们更加要以天父的事为念，因为只有最后的时间。我以前常常很纳闷一个情形，就是我发现有一些长辈年纪很大了，按说什么事情都看多了，见怪不怪，奇怪自败，啊，修养都很丰富的，可是发现性子还是很急，啊，为什么那么急？我现在懂了，原来我这样说，为什么急？你知道吗？因为没时间了。你年轻还觉得我来日方长，其实你没有来日方长，因为你不知道你的明天在哪里。那如果我们已经有了年纪，那就更短了，因为已经屈指可数了。求主让我们学会认真的问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应当做什么？顺便我也做一个广告，明年3月12号到14号，我们再有宣教祈祷特会，我们的主题就是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们从这里来想到圣经里面的例子，旧约到新约的例子。旧约里面，上帝做样的事情很奇特。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但是他们在埃及做奴工做了400多年，他们的哀声达到天上。上帝的时间跟我们不一样，上帝听了400年啊，我们四年我们已经觉受不了了。上帝听了400年，那么400年之间过去的人，上帝不管他们吗？但是上帝最后说，我听见了，我看见了，我知道了。上帝就下来，就对摩西显现说，我下来要救以色列人。哇，感谢主啊，上帝下来要救以色列人，哈利路亚，赞美主，就上帝去救了。上帝不是，上帝说摩西，所以你要去。所以各位要注意，要是很大的奥秘啊。上帝要做事，你说上帝你要做事好极了，上帝说我要你做事，你说死了，不是的，太好了，上帝要透过我们来做事。所以让摩西就去见法老，啊，当然有很多的过程我就不讲，但是基本上对法老讲一个讯息，摩西对法老讲到只有一句话，让我的百姓走，好侍奉我，对不对？一再重复啊，我在大纲上里面已经把这个 reference 都提出来了，从出埃及记第7章第8章第9章第10章一再的出现，一再的说让我的百姓走，好侍奉我，让我的百姓走，好侍奉我。终于啊，许多的神迹奇事，包括对埃及人种种的灾难，到最后法老让以色列人走，走了以后还不甘心，又追了，结果追到红海边就被红海淹死了。但是上帝让以色列人渡过红海，好像甘地一样的，哇，这是奇迹。所以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到了旷野，到了自由的地方了。好了，从此他们就 happily ever after， 好像童话故事的东西一样的，他们得救了啊，太好了！你知道他们得救以后真是太好了，为什么呢？他们有40年不用劳力耕种，天天有天上掉下来的玛纳，你说这不是很好吗？对不对？我们现在就很想，什么时候我可以告老，可以享受，就是不用劳苦嘛，对不对？我整天劳苦啊，这是这个为谁辛苦为谁忙。 啊，劳苦了半天，什么时候我可以享受啊？就是可以不做，可以吃，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不做事，每天上帝从天上掉麻辣给他们吃啊。没水喝的时候怎么办呢？哎，上帝从磐石出水给他们喝啊，那个水是苦的，上帝给他变成甜的水，哇，了不起！他们吃麻辣吃腻了以后呢，他们想变花样啊，他们想念埃及的葱姜蒜。我想他们大概如果在中国，大概是四川人或者湖南人差不多，啊、口味重一点啊，他们就是很想吃啊，想吃肉，在肉锅旁边，哇，现在天天吃麻辣太淡了，其实是很健康的、啊。但是这个健康食物吃过了不行啊，我想去吃牛排，我想去吃肉。哎，上帝也很幽默，就让他们吃肉，吃到腻啊，鹌鹑从海边飞过来，所以上帝真是给他们要什么就有什么。他们四十年鞋子没有穿破，你羡慕不羡慕啊？你大概不羡慕了，你鞋子穿四年你就受不了了。你在你的家里去看看，翻出来你的鞋柜有多少双鞋，跟医美袋差不多。伊美黛是谁知道吧？马可斯的太太啊，她有多少鞋子多少衣服，你看看你的家里有多少鞋子多少衣服，差不多了，对不对？你穿的就是那一双两双，但是啊，你就是喜欢有鞋子，你就喜欢买衣服啊，你就是因为啊，以色列人他们四十年就那一双，太好了、啊、如果有这种牌子大概不知道销路好还是销路不好，你买一双就够了，够四十年，那你惨了，这个事情没有新花样可以改哈。啊，这埃及人的病都没有，哇，也不用买保险了，太好了。四十年过了奇迹的生活，我要说一句话，我们用英文来讲 ，So what? So what? 四十年有上帝的引导。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有上帝的保护，有上帝的同在，有上帝的引导，有上帝的供应，奇迹的生活。结果呢？漂流旷野四十年，什么？得救了，但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没有在上帝的旨意里面，没有进入上帝的安息。那四十年虽然有奇迹，上帝怜悯他们，但是那四十年不过是漂流人生的生活。请问我们找到有了好的学历，有了好的能力，找到好的工作，可能你的工作很了不起，在金融海啸，这是香港说的金融海啸里面，居然你还没有被淹没啊！你的工作还有，而且你还逆向投资，好像 Warren Buffett 一样的，人家倒霉的时候他还赚这个80亿还是800亿，不知道，反正这个人很会赚钱。你要投资要问 Warren Buffett， 你要人生投资要问耶稣，不然你以后赔光。你有很好的工作，你有很好的职业，你有健康的身体，你有幸福的家庭， So what? 你也不过只是在地上漂流而已。你漂流了一天以后灰心，以后觉得啊，什么都没有，空空的来空空的去，难道上帝的拯救是为了这样子而已吗？那这是一个没有使命的人生。以色列人得救了，但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没有在上帝给他们的使命跟托付里面，白过四十年。那我们来看到新约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哇，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目的在哪里？请你们翻圣经来看看，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神做这一切有目的，那个目的是要叫我们做什么？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叫，这是一个目的旨句，对不对？这一切做了这么大的作为，我得到那个荣耀的身份，有目的，不是让我享受，而是让我宣扬，让我侍奉，让我的百姓走自由了，得救的 No， 好侍奉我。什么侍奉？ 宣扬神的美德。怎么样宣扬？用口宣扬，但是比口更有力的宣扬，用生活，用我的每天的生活，用无言但有力的见证来宣扬。我的生命成为一个见证，这是我人生的使命。我不管可能从事哪一个行业，不管是哪一个专业，最近这些年在讲到宣教的时候，有一个词，以前是说什么支帐篷啊，这个代职侍奉啊，现在不叫代职，现在叫做双职侍奉啊。双职侍奉就是你一方面有你的专业，另外你的专业也是你的侍奉，所以一方面在你的专业里，一方面侍奉主。现在更进一步有一个词叫做 business as mission, BAM 啊，就是以你的事业当作你的宣教。所以你的事业、你的专业是你的一个平台，是你的一个渠道，是你的一个方式，透过你的专业做一个宣教士。所以牧师、宣教士，感谢主，全时间出来。你呢？你也全时间出来，但是你做一个更困难的工作。你在职场上，你在商场上，你在你的实验室里面为宣教而努力，不是为了自己得诺贝尔奖而努力，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努力。你为什么会努力认真的去研究？你为什么会有成就论文发表？那个发表是为了荣耀上帝，就好像巴哈一样的，巴哈所写的每一首诗歌都是为了归荣耀给上帝。你为荣耀上帝来作曲，你为荣耀上帝来有业绩，你为荣耀上帝有研究有成就，用你的专业来宣教。 Business as mission, Business for mission, 你为了宣教而发展你的专业，这是我们应当有的一个使命的人生。这是新约给我们看见的境界。我们得救当然有我们蒙恩享受的部分，我们蒙恩享受也是上帝的满足。上帝因为爱，看见他所爱的儿女在喜乐里面，上帝也喜乐。他看见我们整天愁眉苦脸，他怎么会高兴呢？对不对？他难过都来不及，上帝比我们还难过。但是不只是为了满足跟喜乐，是让上帝的心意能够实现，让世上的世人能够归回，这是宣教的使命。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到马太福音28章，这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门徒们请记得，这里有几样事情很重要。门徒们在敬拜里面与主相见而领受使命，所以使命不只是我们这样讲，使命是你遇见主，那敬拜让我们与主亲近，在与主亲近里面，那个与主亲近不是给我们一个情感上的一个激发满足啊，我感动的狂喜，我感动的狂气啊，不是的，是感动的我就行动了，我有感我就行动，因为我看见主，我认识主，我就领受了托付跟使命。那这段圣经有一点不太懂的地方，门徒来到跟耶稣约定的山上，复活的耶稣对他们显现，给他们使命之前，这里有一句话不太懂，说他们有的人还迷惑。我不懂这个是迷惑什么，是他们不太确定耶稣真的复活吗？还没有那么确定吗？或者疑惑什么东西？但是有一样事情我觉得很奇妙的，我不是圣经学者来解释这段，但是我从这里领受一样事情，上帝给我们使命并不是在我完全的时候给我，不是完全懂了，完全有信心了，我信心大得不得了了，所以我就领受使命了。就是在我还不完全，在我们当中还不完全的时候，主耶稣使命已经给我们了。你说那我怎么能够执行呢？你在执行里面去体认主，你在顺从里面去经历主。我们完成主宣教托付的使命，是我们经历主的一个过程。因为我认识主，所以我去侍奉，但是侍奉的过程是我更体验主的一个机会。因为主应许常与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的权柄、他的能力、他的同在，就成为我顺从的享受的结果。 所以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就对门徒对教会颁布了使命，门徒领受耶稣的托付，他们做一样事情。我想在五月底我们的这个培训里面可能有提到，我也跟参加的人讲了一个题目是祈祷跟宣教，在那个题目里面我有讲到这个内容，门徒领受耶稣普世宣教的这个使命。这些门徒是什么人？这些门徒并不是 UCLA 的 PhD， 并不是哪一个 MBA， 并不是哪一个公司的 CEO 啊，很有这个气管的经验啊，很会策划。这些门徒是什么？了不起是小渔船公司的小老板，这个是雅各跟约翰，因为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告别了父亲，还告别了他们的这个小船，小小的渔业公司。这个彼得跟安德烈是没有的，他就自己打鱼了，所以他们是打鱼人。那雅各跟约翰是小渔船公司的老板啊，他们就告别这个，唯一就是这样的。那时候保罗还没有出来呢，这个长才还没有出来呢，啊，那些人领受那么大的使命，傻傻的，也不懂得怕。那如果我们晓得这个使命是多大，你就会怕。啊，我早上稍微早一点来，参加了英文堂的最后一段。我不晓得你们等等会不会做这个事情。英文堂他们放了一段 Latin Moon 的一个video， 啊，就讲到南美洲亚马逊河一带的宣教的地方，啊。他们有一句话我不太同意，他说要为 untouchable people 祷告，为那些不能触及的。我想没有什么人是不能触及的，是 unreached people， 是 not yet touched， 是还没有被主的福音得着的人，不是不能得着的人啊。但是至少是讲到很困难的一个情形。哇，这个大使命那么大，哇，全世界有那么多的人，有那么大的困难，尤其现在因为宗教因为政治的缘故，很多的地区你根本不能像以前，你只要有钱，你只要有政治的背景啊，甚至带着军舰你就进去传福音了啊，不听你就哄他，就把他当作殖民地征服了就好了。现在也不能做这一套了，对不对？现在你也不能硬来了，你硬来的话他用恐怖主义杀你更惨，啊，不行哦。哇，这个大使命现在更难哦，那2000年前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简直是不可能的一样事情， mission impossible。 但这些门徒呢，傻傻的，也没看见他们在那里惊慌，也没看见他们在那里做策划会议，也没有看见他们禁食祷告。他们有祷告了，没有写他们禁食，他们祷告了7天他们就回去了。他们去祷告，祷告了7天，祷告了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彼得站起来讲道，即席布道，啊，3000人受洗。哇，我们现在没有任何一场布道会像他那么有效，我们筹划了半天都不如他那时候有效。但是上帝做工就没有办法挡住，所以就建立了教会，门徒们祷告建立教会，成为完成使命的第一步。所以神要我们建立教会是透过教会来完成使命。主耶稣给他的门徒给教会宣教的使命。保罗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什么意思？耶稣基督肉身在世的时候，他可以在众人面前行神迹奇事，可以在那里讲道，可以触摸人，我们看得见耶稣，耶稣复活升天了，现在看不见耶稣了。那世界上的人怎么能够接触到耶稣呢？从教会接触到耶稣。所以我们要成为基督的身体，让人透过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存在，让人透过我们看见上帝拯救的作为，改变生命的作为，让我们透过我们来听到神爱人的好消息。我们是基督的身体，让人从我们看见基督，让我们能够荣耀基督， 还有一样事情，基督的身体，有的教会很软弱，这个身体生病了；有的教会还不错，比较健全一点，而且成长了，哇，好像这个人四肢发达啊，甚至成为一个 mega church 啊，在美国有不少的 mega churches。前两个月我看到一个资料啊，是一个杂志在这里调查全美国100多间7000人以上的教会，7000人以上他才算 mega church。他调查了103间7000人以上的教会，啊，那个报告也是个好消息。这些7000人以上的大教会，他们的成长都比别的教会更快，大概是有那个滚雪球作用，因为它大，所以人家就被吸去了。那小教会就很难存在。小教会你挣扎了半天，来了这里主日学老师也没有，照顾小孩子也没有，啊，我到大教会去什么都有了哈，所以你就被卷进去了。然后卷进去，如果好的话，他就把你带进去侍奉了。所以大教会继续在成长。但是去年乌克兰有一个几万人的教会的牧师到美国访问，他在德州的时候，他对美国的教会提出一个很，我想很语重心长的一个批评。他说美国大教会那么多，但是美国的社会一般的人远离上帝更大，显然大教会没有发挥对社会人群正面的影响。我想从最近的选举跟选举以后，加州这个8号提案通过以后，通过以后我们发现更麻烦了。通过以后，那些不同意的人在那里抗议，声音更大，对不对？结果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感觉到一个问题，就是似乎教会以外的人对教会更没有好感，他对教会只觉得教会就是反对，就是禁止，啊，就是狭窄，会不会是这样感觉？一般人对教会感觉到教会是什么？他们有没有因为教会的存在，因为基督的身体在那里，他们就做吸引到基督面前？那可能我们今天有问题。我想起麦西珍牧师，很有经验的连长，神学院的院长，华府的总干事啊，到各地方去培训。麦牧师很幽默，他说年轻人在一起讲话常常就讲你哪个学校毕业，他哪个学校毕业啊，你 UCLA 毕业，我 USC 毕业，哇，不好意思又会吵起来了啊，你是哪个学校毕业，我是哈佛的，我是耶鲁的，哇，年轻人讲学历，中年人不讲学历，为什么？你什么学校毕业有什么了不起，你今天做什么事情还不如我，对不对？所以讲经历，对不对？我是大老板，我赚的钱比你多，你那个学校毕业了不起，你做研究室里面的一个教授而已，你只会去跟这个仪器为伍，你的人际关系不如我，你 IQ 很高， EQ 不如我，所以你学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讲经历。那么老年人呢，学历经历都不要讲了，我们讲病例，对不对？你生过什么病，我生过什么病啊？你现在吃什么药，我现在吃什么药，对不对？什么意思？到最后健康最重要嘛，健康都没有你讲什么呢？没有什么用啊，对不对？命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好讲呢？健康最重要。那么请问健康是人生的目的吗？健康不是人生的目的，是达到人生目的的一个手段，要健康才能够发挥你生命的作用。那么很健康 so what， 教会不健康不要讲了，对不对？问题多得不得了。那么教会健康成长又怎么样，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那没有用啊。我们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让我们能够担负起基督身体的作用。那么耶稣基督到地上来做什么事情？路加福音第19章第10节很清楚，耶稣说人子来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地上还有失丧的人，耶稣就继续要做这个工作。那么今天怎么继续？透过教会来继续。所以今天教会有宣教的使命，那个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不是我们条件够了我来使命来做宣教，我条件不够我就顾自己，就好像很多教会说我们很弱小，我哪里谈得上宣教？不，就是你宣教你才能够坚强。最近我看到一篇访问的文章， 那篇访问文章其实是九年前的一个访问。台北市有一个教会，可能你们有人知道，可能有人从那边过来的，叫信友堂。信友堂的牧师沈正牧师我们很熟，好朋友。这是访问1999年访问沈正牧师的一篇文章。沈正牧师接受访问，他说1979年他离开校园团契，接受信友堂的聘请去担任牧师。在那个之前，他去找一个宣教士请教这个宣教士。这个宣教士呢，是从美国到台湾，以前在台南做学生工作，建立了橄榄山，叫魏德凯牧师 Webster。 那么基督书院的一个小礼堂是他设计盖的。魏德凯牧师跟魏师母现在回来，在美退休回来，在美国身体不好，年纪很大了。他在台湾不只是做学生工作，后来在台湾开始乡村福音工作，所以周神珠牧师跟他一起在乡村福音队一起工作，包括恩福的基金会的陈中清牧师以前也是在乡福的一个同工。这是魏特海牧师开始的一个工作，非常可悲的一个宣教，可佩的一位宣教师。他对沈正牧师年轻校园团契的一个同工要去牧会，他祷告一段时间，他就语重心长的建议告诉沈正牧师，求主帮助沈正牧师在台湾开始一个以拆船为导向的教会，就是宣教的教会。所以沈正牧师受那个影响，他也很认真的存记在心。那么经过20-30年的时间，在台湾的教会真正做拆船的不多，信友堂算是很积极的。他们有宣教士在英国，有宣教士在中东，有宣教士在大陆，有宣教士在好些地方，他们自己有好多宣教士出来，他们也支持宣教的工作。沈正牧师自己做海外基督使团或者内地会，在台湾的 Home Council 的主席，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卸任。他的教会，他29年前去牧会的时候，200人左右。现在是在台北市少数不是灵恩的教会，而大概是2000人的一个教会。他就是以宣教拆船为他的使命。我看了那个访问以后，我相信因为沈牧师领受拆船宣教的托付来带教会，而他们教会的长子同工也同心接纳跟支持牧师带他们全教会去做宣教的工作，他们的教会有成长。他如果说我们教会才200人能够做什么就不做了，不，他有那个宣教的使命，我相信因为宣教的使命导致他们教会会成长。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有一个改变的心态，我们不是说我教会很小不能做，而是说我们教会要宣教，我们相信在顺从里面上帝的恩典祝福会临到，何况贵教会不小，我相信你们的中文英文部分加在一起你们不可忽视。我10月份在台北跟沈正牧师在一起交通，他跟我讲到他们刚刚做了他们明年度的预算。他说他们教会每年的拆船的聚会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信心任线，他们的信心任线每年超过1000万台币。一个教会超过1000万，1000万台币其实也不多了，1000万台币大概40万美金。一个教会40万美金的宣教的预算，我想足够做我们的挑战吧。我们不是要来比，但是我们要有志向。各位弟兄姊妹，我不是用激将法，我也不是用什么东西来讲，我盼望我们一起来确认神给我们个人跟给我们教会的使命。宣教是教会的使命。主耶稣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弟兄姊妹，你能不能所以下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你说啊 so what？ 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要去。请问你去或者不去？有没有选择？好像有选择， 应该是没有选择，因为耶稣说天下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如果你像保罗一样的认真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以前你自己做主，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我认识主，他是我的主，主你要我做什么？主说，所以你要去，你说 Yes sir， 我就去了，对不对？你还有机会去说我再想想看嘛，我再挣扎挣扎嘛。所以我这轮会后面的回应严格说起来是没有什么好回应的。为什么？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台湾有一位阿根廷的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很有名，他在他们的教会里面带得非常好，所以全世界出名。1974年洛桑福音会议的时候全世界都出名，后来到了台湾，1979年在台湾 有一次在台北联合的培灵会，我替他翻译，最后一天他说他要讲献身侍奉，我说那你要不要呼召？他说我不呼召。我说为什么？他说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所谓呼召就是你要回应，你要不要回应？他说他们没有什么回应不回应的余地，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必须要如此。不过虽然是如此，我想他也不能比圣经更大啊。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他没有说我以神的权柄命令你们啊。如果保罗都没有这样，我也不敢这样子。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应，这个回应在你的心里，这个回应在你的心里。你如果也许我很仓促，也许我讲的内容不够清楚，也许我的逻辑不够清楚，但是如果神的话触动你的心，你了解，你同意，这是使命，这是我的使命，这是我们教会的使命，那你有一个回应的可能。你的回应是，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我有生之年交在你的手中，我愿意参与宣教的使命，在我现在的身份地位上和你许可带领我引导的前面的道路上，这是我一生的使命。各位弟兄姊妹，这是教会的使命，健康的教会，让我们完成主的使命，我们建立一个和谐的相爱的成长的教会，不是让人说西洛杉矶华语浸信会是一个好教会哦，你是那个教会的啊，你们教会很好，然后你觉得很有光彩，不是的，让耶稣很有光彩，让四周的人蒙恩很有光彩。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主，谢谢你从教会的工作，从许多你自己仆人们的见证，也从我们四周的感动接触的机会，向我们显明你对我们有托付，你拯救我们有你的恩典，但是你的恩典相对的也有给我们生命的责任。求主让我们成熟长大，以你的事为念，你关心你看重的就是我关心我看重的，就是教会关心看重的。求主拯救我们，让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的心思不是摆在那些不重要的我们个人的利益得失上面，让我们看重的是你的旨意，你的名，你的国度，你的使命的完成。求主怜悯我的弟兄姊妹，在座的同工，求主帮助西洛杉矶华语浸信会成为一个有宣教使命的教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